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今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十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天前与美国和英国一起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总统还说，他告诉川普总统有必要对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加以限制，这意味着川普总统本想扩大规模。马克龙对记者说，推特上的推文有点过，但我们已经将他说服，空中打击应该仅限于化学武器设施。马克龙总统说，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在杜马使用了毒气，有必要进行导弹打击，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他还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谋。虽然美国这个月同意让合同商向台湾分享敏感技术信息，但是由于技术障碍以及其主要对手北京的反对，台湾预计吸收美国军用潜艇技术将是缓慢的过程。台北的军方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四月初同意向台湾提供潜艇技术的防卫承包商发放行销许可，台湾计划自行研发柴电潜艇。台湾研究军事的学者说，由于潜艇技术信息的敏感性，华盛顿过去一直不许这些技术向台湾转让。中国4月11号抗议美国同意向台湾发放转让技术的许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美国打台湾牌的任何努力注定要失败。台湾丹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说，美国承包商如果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很可能受到北京的抵制。美国智库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运说，北京上个星期宣布4月18号在台湾以西海域举行实弹军事演习，意在警告美国和台湾。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天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言论，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此言论是为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引起社会反响。香港特区政府4月15日首次举办这个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获邀致辞时表示，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一个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激进分子星期六对马里北部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联合国部队中一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军人在廷巴克图营地受到的攻击中丧生，包括7名法国军人在内的若干人受伤。美联社报道，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反击中有15名攻击者被打死。法国军方说，攻击的策划周密，行动隐秘，一些攻击者化妆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潜入了营地。一位知名的同性恋者权益律师在纽约市一个公园内为了抗议他所说的毁灭环境自焚身亡。慢跑者和骑自行车者星期六在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展望公园发现了戴维·巴克尔烧焦的尸体，看来他把全身都浇上了汽油。遗书说，他希望能够让人注意保护地球的必要性。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学习的课程，第一课是人物介绍第一部分，介绍主持人 Elizabeth Moore 和语言专家 Gary Angleton。访谈时间，下面就请听 Elizabeth 采访 Gary。 Gary 是我们邀请的语言和文化专家，他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主修语言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Our guest today is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Gary's Tips and Culture Tips will be regular features on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Hello, Gary. Welcome to our show.
Hello, Elizabeth. It's great to be here.
On each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program, you'll talk about how to use English in business situations.
That's right. I'll give tips about American culture and about using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business. I'm glad we're able to do this radio show together.
I am too. I'm excited about doing a radio documentary on using English for business.
Me too. I think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nd useful for our listeners.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Sure. What do you want to know?
How did you get into the language consulting business?
Well, my training is in linguistics.
Oh, where did you study linguistics?
I studied at UCLA.
That'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right?
Right. I got my BA there in 1979. Then I went to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to do an MBA.While I was doing my MBA, I taught business English to foreign students.
That's interesting.
After I got my MBA, I started my own business. I began helping foreign companies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w I als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eople who need help with their English.
We're so happy to have you on our show.
I'm happy to be here.
Great. Gary, it seems that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Yes, I travel abroad a lot, and I'm often on the phone with my overseas clients.
How did you get interested in doing international work?
Well, I grew up in an international family. My father was in the army, and when I was young, we lived in Germany and Thailand. And my mother is Korean. I've spent quite a bit of time in Korea visiting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relatives.
Oh, do you speak Korean?
Yes, I do.
I didn't know that. I've also lived abroad.
Oh, really? Where?
In China. I studied political science at UC Berkeley in the 70s. Then I got a Fulbright scholarship to study in China.
Where in China did you live?
I lived in Shanghai. After I left China, I did a master's in public policy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And so, how did you get into radio?
I worked at the local radio station when I was at Georgetown.I discovered I liked asking questions.
You'll get a chance to ask lots of questions on this show.
I sure will. Let's take a break.
Elizabeth 和专家 Gary 进行访谈。
We're back with Gary Angleton, our language and culture expert.
Hi, Elizabeth.
Hello, Gary. Our listeners have sent in some email questions, Gary. They have some questions about American business culture.
I'll try my best.
Our first question is, do Americans usually use their first name or last name in business?
Well, this is a difficult question. Not everyone feels the same about names.
What do you prefer?
Personally, I always use my first name, but some American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s. To be safe, use the name that the other person gives you. I always say, "Please call me Gary."
Our next question is, when speaking with women in business, when should we use Miss, Mrs., or Ms.?
Well, Miss is for single women. Mrs. is for married women. They are older words. Ms. is a newer word. Ms. is easier to use than Mrs. or Miss because you don't have to know whether or not a woman is married. I always use Ms. because with Ms. I usually don't offend people.
What do most American women in business prefer?
I believe that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Ms.
Thank you, Gary. Let's take a break. Some people use their first name in business, but others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They prefer to use their last name. Most American women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Ms. In the past, people used to address all married women as Mrs. People used to say Mrs.
Gary 提示，这次要讲向别人提要求的时候，应当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功能？
Hello again, Gary. Can you tell us more about Gary's tips?
Sure. In Gary's tips, I'll be giving tips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What's a language function?
A language function is something that you do with language. An example is a request. You make a request when you ask someone to tell you something or do something for you. For example, in an airport, if you say, "Can you tell me where gate 21 is?" You're requesting directions to gate 21. If you say, "I'd like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you're requesting a glass of water.
I understand. What are some other language functions?
Oh, there are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 functions, like offering, refusing, confirming, and agreeing. For example, when you say, "Would you like another cup of coffee?" you are making an offer.
I'll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coming weeks.
Yes, it's going to be fun.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day.
Thank you. I'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由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和语言文化专家 Gary 给大家介绍三位工商界人士的情况。
I'm here today with Gary Angleton. Gary is the host of Gary's Tips and also of Culture Tips. Hello, Gary. Nice to see you again.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o.
Gary, let's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our show.
Okay. Why don't you start?
All right.As you know, we are following some important business meetings and negotiations. Over the next several weeks, we will be interviewing three business people, Charles Blake, Mike Epstein, and Shirley Graham. Our first guest will be Charles Blake. Mr. Blake lives in Beijing, China. He works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a Chinese company.
What kind of company is i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robots.
Robots, so it's a high-tech company.
Yes, it is. Then, in another program, we'll interview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lives in Sunnyvale, California, in Silicon Valley. He work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 American company.
That sounds like a high-tech company, too.
Yes,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kes computer components. The third person we'll interview is Shirley Graham. Ms. Graham is Mr. Epstein's boss. She's a vice president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you'll see, she and Mr. Epstein don't always agree.
It sounds interesting. When do we start?
In just a moment. Charles Blake will be our first guest. But firs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I'll see you later, Gary.
My pleasure.
Elizabeth 同工商界人士 Charles Blake 进行的访谈。
Welcome back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Please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about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Well, I work for a Chinese company,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ur head office is in Beijing, China.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equipment and robots.
What are the industrial robots used for?
They'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example, in car manufacturing and in production of computer parts. They make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safer and more efficient. That's because robots don't get tired, sleepy, or hungry.
What are your responsibilities at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y main responsibility is to export the company's industrial robots to North America.
I see. Do you spend most of your time in North America?
Not really. I work at the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but I do spend a lot of time traveling. I usually travel for 6 to 8 weeks a year.
So you live in Beijing?
That's right. My wife is Chinese, and I have one child, a son.
What do you do in your free time?
My free time? Well, I enjoy playing golf and tennis, but unfortunately I don't have as much free time as I would like.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introductions. Imagine you're at an industrial trade show and you hear this conversation. Let's listen.
Hello, welcome to our booth.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What can I do for you?
My company distributes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eastern United States. Can you give m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your products?
Sure. Here are some brochures.
Thanks.
Please 听下面的自我介绍用语，并且跟着重复。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做自我介绍最合适。
Welcome back. You just heard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wo business people meeting at a trade show.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Are you ready, Gary?
Sure thing, Elizabeth.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and your company.
That's a really important topic. You should know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new clients.
Yes, exactly. So, if you want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another business person, say hello and then give your name. Hello is better than hi because it is a little more formal. It's best to give your full name, first and las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We heard Dennis Chang introduce himself to George Smith at a trade show. Notice that Mr. Chang gives his full name and then mentions his position and the name of his compan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business dialogue.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Let's listen to how George Smith introduces himself. Notice that he also gives his full name, his position, and his company.
I'm George Smith. I'm the local sales representative for Ace Electronics in Los Angeles.
If you want to be polite, you should address people by their last name when you first meet them.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Smith addresses Mr. Chang by his last name. Let's listen again.
Hello, my name is Dennis Chang. I'm the sales manager for Technology Solutions.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It's best to use a person's last nam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until you are very certain that you can be more informal.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Chang tells Mr. Smith to call him Dennis. This is a signal to Mr. Smith that Mr. Chang wants to be informal. From that point on, the two businessmen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Let's listen one more time.
Nice to meet you, Mr. Chang.
Oh, please call me Dennis.
Okay. Nice to meet you, Dennis. I'm George Smith.
Nice to meet you, George.
Today we heard some examples of people introducing themselves in a business setting. Remember, whe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to say your full name, your position or title, and the company you are with. And if you are unsure about using a person's last name or the first name, use the last name. Well, that's all we have time for today on Gary's Tips. Talk to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very much, Gary.
Our
guest today is Mr. Charles Blake. Good morn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coming back to our program.
Good morning. It's a pleasure to be here.
In our first interview, you said you work for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at's right. We manufacture industrial robots in China.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your background. When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t's see. I studi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ollege.
I see. Where did you go to college?
Columbia. I studie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when did you graduate?
I graduated in 1986.
What other university courses have helped you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an?
Well, in addi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did study Chinese, but only for 2 semesters.
What did you do when you graduated?
I first went to work for World Products, a small import-export company in New York.
And what did you do there?
I was a salesman. I worked for them for about 5 years.
And what did you do then?
After that, in 1991, I joined International Robotics.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and language expert.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for you, Gary. The question is, how do people find jobs in the U.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find jobs in the U.S. One way is through employment advertisements in the newspapers. Newspaper a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a job. There are also employment agencies which help people find jobs. Agencies can be very effective too, but they may charge high fees to help you.
Really?
Yes, but sometimes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r fee when they hire you. And some agencies will help you write your resume. They can also help you get interviews with important companies. And sometimes the employment agency will help you practice your interviewing skills.
The internet is also becoming very important in finding jobs, isn't that right?
That's right. Many companies now use the internet more than newspapers.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 for jobs is among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At business conferences and at parties, people often try to meet someone who can help them find a new job. Meeting and staying in touch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is called networking.
Thanks, Gary. That was very helpful. Let's take a break.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is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Let's listen to Mr. Rosenberg as he is being interviewed for a job. The interviewer asks him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Gary 提示，这次我们请 Gary 来谈怎样介绍你的学历。
Welcome back.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hat's your topic for today, Gary?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escribing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ometimes you will need to describe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ou might be at a party or in a more formal situation, such as a job interview.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Mr. Rosenberg at a job interview talking about his educational background. He talked about where he studied, what degrees he received, and when he received them. Let's listen again to part of the interview.
Mr. Rosenberg, can you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you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Yes, certainly. I did my BS degree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I majored in computer science. I graduated in 1983.
Let's listen to some more of the interview. Listen for the information Mr. Rosenberg gives about his master's degree. First, he gives the name of the degree, and then he says what area he specialized in.
I see from your resume that you did a master's at MIT.
Yes, I got a master's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science in 1986. My specialization was microprocessor design.
Usually, we use abbreviations to refer to degrees. When people say they have a BA or a BS, that means they have a bachelor's degree. A BA is a Bachelor of Arts, and a BS is a Bachelor of Science. These are degrees you get after 4 years of study at a college or university. Higher level degrees are called graduate degrees. An MA is a Master of Arts, for example. An MBA i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ny business executives have an MB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ways to say that you have a degree.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did my BA at Stanford. I got my BA from Stanford. Or, I have a BA from Stanford. Also, when a person says, I went to Stanford, this usually means that the person graduated with a BA.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说，川普总统仍然决心从叙利亚撤出美国军队。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说，他已经说服川普总统继续保留在叙利亚的美国军队。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星期天晚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使命没有改变，总统始终十分明确，美国军队要尽快回国。桑德斯还说，美国希望彻底粉碎伊斯兰国组织，并将努力防止它东山再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天对法国的 BFM 电视台说，十天前川普总统说美国应该从叙利亚撤出，我们已经让他深信有必要长期留在那里。法国两天前与美国和英国一起行动，对叙利亚的化学武器设施进行了空中打击。马克龙总统还说，他告诉川普有必要对在叙利亚的空中打击加以限制，这意味着川普总统本想要扩大规模。马克龙对记者说，推特上的推文有点过，但我们已经将他说服，空中打击应该仅限于化学武器设施。马克龙总统说，有证据显示叙利亚政府在杜马使用了毒气，有必要进行导弹打击，维护国际社会的信誉。他还说，俄罗斯是叙利亚的同谋。虽然美国这个月同意让合同商向台湾分享敏感技术信息，但是由于技术障碍以及其主要对手北京的反对，预计台湾吸收美国军用潜艇技术将是缓慢的过程。台北的军方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四月初同意向为台湾提供潜艇技术的防卫承包商发放行销许可，台湾计划自行研发柴电潜艇。台湾研究军事的学者说，由于潜艇技术信息的敏感性，华盛顿过去一直不许这些技术向台湾转让。中国4月11号抗议美国同意向台湾发放转让技术的许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美国打台湾牌的任何努力注定要失败。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表示，美国承包商如果向台湾出售潜艇技术，很可能会受到北京的抵制。美国三月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允许高级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中国对美国高官访台表示反对。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星期天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讨会上发表了有关国家安全问题和一国两制的言论，表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没有两制之分，只有一国之责。泛民主派认为此言论是为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法立法造势，引起社会的反响。香港特区政府4月15号首次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获邀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制度还不完善，没有一个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王志民没有点名的暗示港大法律学院副教授、战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肆无忌惮挑战国家安全，跑到台湾和国外搞港独，其行为超过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底线，严重冲击三条底线。戴耀廷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表示，他相信王志民是指他自己早前在台湾一个论坛上的发言。戴耀廷认为王志民是借题发挥，意在迫使香港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联合国安理会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激进分子星期六对马里北部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造成人员死伤的攻击。联合国部队中一位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军人在廷巴克图营地受到的攻击中丧生，包括七名法国军人在内的若干人受伤，有15名攻击者被打死。法国军方说，攻击的策划周密，行动隐秘，一些攻击者化妆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潜入了营地。巴基斯坦说，星期天在阿富汗边境的冲突中有两名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的人员丧生，5人受伤。军方发言人说，在边远的库拉姆部落地区，巴基斯坦人员进行例行检查，查找漏洞，并为建立边界围墙做准备时，突然受到来自阿富汗一侧的攻击。两国军方官员正在接触以化解紧张。美国之音 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11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习近平博鳌论坛讲话呢，承诺要进一步开放中国经济，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等等。评论人士指出，这些表述呢，几乎覆盖了美方在当前贸易战中对中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似乎伸出橄榄枝，在为与美国达成协议奠定基础。但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断然否定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呢，是美国施压的结果，表示从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到主动扩大进口，中国早有安排。文章还警告，中国新举措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辄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那么中国扩大开放究竟是既定国策，还是美国施压的结果？美国对于中国的新举措会有什么反应？贸易战能否就此熄火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美国维吉尼亚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
你好，许波您好。
嗯，
庄教授好。大家听众好。
在香港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庄教授您好。
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美国总统川普两天前还拿中国的汽车关税过高说事儿，认为呢跟中国做生意呢是愚蠢的事情。那么习近平昨天在博鳌论坛演讲中呢，就特别提到降低汽车进口关税的问题，其他比如大规模降低市场准入啊，保护知识产权等承诺呢，也都是美国最近以贸易战相威胁对中国提出的要求。那么我首先请问美国的陈昭辉教授，这是不是中国向美国做的让步呢？
首先呢，我觉得呢，这个问题先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说一下，就是习近平主席这么做，肯定是为了缓和这个贸易战的这种气氛，做出来的事情。我认为呢，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这也体现了一个大国领袖的智慧。为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了，习近平这么做就是认怂了。很多网友在网上，你看很多人都这么评论。实际上呢，这个事情是为了顾大局，而就是说不顾就是其他这种一些人的这种负面的看法呢。我认为这个是个很了不起的举动，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说这些他的这些让步是不是由于美国最近的那个就是因为他贸易战的这种压力造成的呢？这个有些事呢，可能有些呢也不是。为什么？比方说这个保险金融业对外的这个开放呢，这个是在2001年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就已经承诺的。他这些他就是说他的承诺的这四个大的方面呢，实际上你仔细看看，都是2001年前中国进入 WTO 的时候呢就已经承诺了。然后这个压力呢，在最近这十几年呢是一直是有的。像保险和金融业的那个准入呢，实际上呢在去年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呢就是不是最近的美国的压力造成的。但是有一些是我看到的是最近的美国压力造成的呢，就是什么呢？比方说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有呢就是这个提高进口，这个呢也我认为呢 可能是就是我的猜测，也就是对美方的要求，他们做出的一些回应吧。我最后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呢，一点不显示说中国的弱势或怎么样，相反，我认为这是显示中国的强势，能够在大是大非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审时度势，然后的话以顾大局为重，不以就是自己短视的口舌之力，或者说是以个人的怎么说呢？以个人的这种形象为顾忌，然后做出大是大非的选择，我认为这个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香港的庄太亮教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称，进一步开放市场呢是中国的一项既定国策，中国不会在任何压力下低头。那庄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宣布的各项承诺？您觉得这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呢？
我觉得你要看他是真的对美国那个示好，还是既定国策，主要看两点。第一就是他有没有比较这个固定 specific 的行业，比如说汽车业，那汽车业肯定是回应美国那个要求了，因为你不可以把这个大的国策写得这么小嘛。那另外就是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比方说两年之内一定把这个哪一个行业开放。那在习近平主席他的回应大部分都是尽快啊，没有什么那个大的一个时间点。那因为中国的既定国策它是要经过，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它要经过很多专家啊、学者、研究人，还有这个人大去通过的，所以不可能就是你现在说了以后再变成国策。所以我猜习近平现在啊，他说的大部分是国策，有小部分他是回应啊美国总统那个川普那个贸易战的。
那么的确刚才两位教授呢都认为呢，这可能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既定国策。中国的确我们看到早就承诺呢，在2018年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要宣布让世界感到惊讶的进一步开放措施。但是你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最终让步措施呢，确实是在目前美中贸易战的形势下，那么很多人就觉得这种辩解就有些苍白无力了。陈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首先呢，就说是让世界惊讶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措施呢，我还没看到。就是这个习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出这些东西呢，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中国2001年进入 WTO 的时候很多的承诺，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承诺还没有做到所以说的话，怎么说呢？我还没看出来这个是个让令世界惊讶的举动。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才4月份，2018年还有8个月，所以说的话，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那我来请教香港庄教授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早就知道中国的底牌他知道中国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却抢先呢打出贸易战这样一个牌来收获声望和选票，这是很多分析人士有这样的看法。那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中国的底牌可能就已经就说出来，但是他川普他没有想到，他不可能知道中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嘛？你打贸易战，你不可能确定中国会不会就打，就跟日本或是跟日本一样啊，就你打他就不还手。所以我觉得他不可能就算得这么精准，就是我知道你的底牌，这个底牌，但是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应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一定要就是说好话，因为如果他说了这个跟川普反面的话，就没有余地啊。所以看到都是习近平主席说好话。这坏话就留给那个国内啊一些报纸啊，或是外交部啊那些说，那我们还有一个回转的余地啊，现在也是他一贯正常的做法的。
好的，我们来现在呢我们有许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来听听把他们连进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想法和看法啊。首先我来接电话，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对，你好。
你好袁先生。
我看中美战争是一个长期的博弈，就是他现在中国不会单方面做出让步。习近平他的讲话只不过是这种 表示，就是不做出一种姿态。对，
好的，谢谢我们这位湖南的袁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其实我倒认为啊，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并不是说要是提前收割他的这个中国既定政策的这个名望，因为川普他是一直讲究要制造业回归嘛，制造业回归，但是他因为中国业这个市场比较大，他如果说一直有高关税这个壁垒呢，他可能就是你制美国制造出东西你又卖不出去，所以很也会影响他制造业回归的这一个政策。所以我觉得川普打贸易战他是有他的既往的这个政策需求的。另外说的是习近平这一块呢，就是说他真的是可以慢慢的放开关税，然后其实他这个政策其实以前他也喊一直喊，就是一直不兑现，希望他这一次做了之后能兑现。如果说他一个能慢逐渐兑现的放开关税呢，我觉得现在也看不懂他了，因为他以前一直很左呀，限制言论，限制这些发言民主人士，但是呢，如果说他能在经济上更加的开放的人民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呢，这个我们倒还是愿意见到的。
好的
啊，那就这样。其实
谢谢，
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很支持他们的。
好，谢谢广东的徐先生。现在大量的网友评论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做一个综合的回应啊。首先我来看我们看高伟这位网友说习的开放没有受到美国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不然为什么开放的政策和川普的要求如此一一对应，特别是汽车关税，关税是保护民族企业的利器，中国的汽车产业全靠高关税的保护才能存活，尽管如此，老百姓买得起进口车的绝对不会去买国产车，习如果是自己的决策去降低汽车关税，无疑呢是将所有国内汽车企业置于火炉之上。Peter Wang 这位网友说，新华社已经说了，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也不惧怕打贸易战，如果美国要打贸易战，中国将对等的力度和强度与美国打，甚至已经说好勿谓言之不预也，完全做好了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杜三元他说，川普啊是商人，习近平只会搞党内斗争，在经济这方面高下立判。好的，那我们刚才呢接听了听众观众们打来的电话，以及给大家选读了一些网友的评论，我们现在请两位专家综合评论一下刚才我们的网友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的看法。首先陈教授。
好啊，我简单说两句吧。首先呢就是说是贸易战这个战呢，实际上是就像大家说的，这算是一种战争吧，是大家都是双输的。所以说呢，川普呢实际上做这个事情呢主要是想改变这么多年的这种主要就是不对的不公平的，就是他起码就是很多美国人还有就很多这西方世界的人认为已经认为不对等不公平的一种贸易一种贸易行为吧。就是从比如说中国2001年加入了 WTO， 做出了很多承诺，但现在看来呢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落实。就比方说这个汽车税的问题WTO 规定呢是中国能够征收25%的关税，然后中国呢也在2006年还是2007年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确实已经达到了就是25%的关税，但是到后来发现呢没有这回事情，你真正的你看看就是你要买进口豪华车的时候，你就发现呢这个价钱远远高于25%，它这个溢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长期的是存在这种行为，就是没有落实中国政府的承诺。所以说的话呢就是经过这么多年来呢就是政府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那个总统川普上台以后，觉得这种行为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应该是对等的进行公平的交易，这是国际国贸易的最根本的基础，就是应该公平交易所以说的话我认为呢就是只要是在建立在公平平等的交易的情况下的话，那么这个国际贸易是肯定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OK， 所以说他的这个威胁说是要打贸易战，实际上我认为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贸易战，恰恰不是，而是真正是要把这个贸易做大做强。
好，香港的这个庄教授，您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朋友们的论点呢？
对，网友说，这汽车这个是对应川普总统那个贸易战，也 也可能一部分是对，一部分我觉得也不完全对。因为看川普他很明确两件事，一件就是他有一个很明确的银码$1000亿啊，这个是写出来了$1000亿。另外时间虽然他没有讲，但是肯定要在他任内剩下的两年多时间之内把这$1000亿那个要这个利差要收窄。那如果习主席他真的回应的话，他肯定要第一$1000亿可能不行了，500亿可不可以，他应该要开这个数字。第二他要开这个时间了，所以他既没有开这数字也没有开这时间了，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觉得他还是要像比较这个虎油一样，不一定是真的要最近就是要解决这个贸易问题，但是我觉得他大部分也是国策。
好的，那么我不管现在我们刚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不管这个习近平的承诺或者是中国的让步跟当前美国贸易战有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中国官媒的强硬口气似乎反映了习近平内心的一种恼怒。人民日报的文章警告说呢，中国的新举措不适用于那些违反世贸规则动不动就对别国发动贸易战的国家，是显然指的是美国，也就是说呢不包括美国。那么陈教授，您觉得中国只是这样说说而已呢，还是真打算要把美国排除在外啊？
我首先想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非常同意。不管是什么原因，这种是个很好的姿态。我也同意庄教授说的，这个他这个细节呢，还是需要，还是现在还是很模糊，就是我们还不知道他真正的那个影响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态度呢，在这种时间是很不错的。你看昨天的那个全世界的那个股票大涨。这个也就是因为是大家对这个习主席的这种态度是很欢迎的。至于说是官媒怎么说呢，因为你要想，这要想呢，就是个长期博弈的问题。现在中美的贸易代表肯定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谈判。OK，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肯定他不能把他双方都要表示出一些姿态，特别是中方。为什么呢？因为习主席刚刚就是有点像一般人说的，就是已经伸出橄榄枝，已经示弱了。所以说的话，你要在谈判桌上能够占领一个有利的地位呢，那那个官媒的话，必须要采取一个很强硬的那个姿态啊。我不知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在最近的这段美国的这种中美的交锋的情况下，你会发现什么呢？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在中国中方来说，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呢，他们就说话非常谨慎，都非常就说是我们珍惜中美之间的关系，我们珍惜中美之间的那个地位。但是呢，越到下面去，比如说各个部委的发言人了，特别是那种报纸吧，特别是像环球日报这样的报纸呢，越低的 ，OK， 他们的那个呢态度就越强硬 ，OK。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恰恰就是在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呢要示好。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谈判桌上呢，也显示非常强硬的态度，这样的话呢，才能达到那个利益最大化，这是我的理解。
好的，陈教授，这个观察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越到高层说话越谨慎，越到地方，越到这个基层说话越随便。那我请教这个庄教授啊，国际媒体呢也援引中国官员的话说，在目前情况下，中国不打算主动跟美国谈判或者协商。那我请教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真的会恼羞成怒硬到底跟美国对决吗？他有这个决心，有这个实力吗？您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博弈，我觉得这个官媒啊，这个人民回应可能已经是在习近平讲话之前已经写好了，他不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决定这么大的那个反差嘛，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做黑的，一个做白的。另外呢，我觉得川普呢，其实他可能也是很被动，因为这个301条款呢，这法案是如果他真的调查而且证明以后呢，总统也不可以推翻的，总统也要对那个。这个中国实施这个制裁，除非两条，一个就是如果对方对美国有很大的伤害，或是在对每个国家安全有很大的伤害，才可以停止对中国的惩罚。所以如果中国现在就软下来的话呢，它就301一直下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以战逼和啊，一边要做白的，一边做黑的，这样子才可以令到这个我们那个真正解决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啊。
好的，我现在呢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 我们这位叫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位网友说呢，所谓扩大开放啊，无非就是应付川普政府的，和朝鲜一样，中共现在就是想走一步说一步，以时间来换空间，应付川普任期的。所谓承诺不可信，49年承诺的分田地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这样一个流氓政治集团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另外呢，我们看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中共的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因为没有诚信。这个集团信奉的是所谓毛氏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宗教式的迷信暴力如同中共内部教育片无声较量一样，一切呢都是共产原教旨的冷战思维方式来对待世界，所以呢还是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我们还有许多呀，就是大量的这个网评现在进来的，基本上都是告诉我们中国的承诺不是那么有这个诚信的。那么我们就现在就来到这样一个令世界关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习近平的讲话仅仅是说说而已呢，的确是中国的既定国策？毕竟有人批评说啊，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也做了许多承诺，事实上却并没有多少落实。我首先请问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有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在那个中国加入世贸的时候，最后一轮谈判一直谈不下来，然后呢，朱镕基总理呢就参加了谈判，然后呢就是在最后关头的时候呢，就是朱镕基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就对那个当时中国的贸易代表龙永图先生就说龙永图，你不要给我穿条子了，我就把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答应下来，我们都应该就是做出这些承诺。但是呢，这龙永图呢，他的条子上写什么都是说这个不能答应，那个不能答应啊，结果他们都中共总理就全部答应下来。结果答应下来的发现呢，就是什么呢，这事情呢确实是中国做不到。就比方说就是对国企垄断的问题，就是国企对就是政府对国企，还有就是其他的就是跟重要行业的甚至是民企的补贴的问题，这些问题呢他都没法解决，现在我也不认为他们能解决。所以说的话他确实有这个问题，他做了很多承诺，但真正做到的很少。OK， 最主要的都可能做不到，就最简单的例子，就包括这个汽车行业20%关税的这个事情，啊，到现在你看都还没解决 ，OK。然后习主席在博鳌的讲话的时候才说了啊，他也是变相承认，就是说我们愿意降低这个汽车的关税 ，OK。尽管他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就说我们已经达到了对 WTO 的承诺，所以他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他做不到的。你说的对啊，然后各位网友说的也对，就是跟中国谈判，特别是说是美国人和西方对跟中国人谈判呢，就发现了什么问题？这个诚信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怎么办呢？我想现在啊，就是中美两国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就是说就是可执行性，还有就是呢，你必须要有可以。怎么说呢，叫 measurable， 就是你必须可以可测量的结果。OK， 我想这个事情的话肯定会放在桌面上谈的。
好的，那么庄教授请您简要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日本会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吗？
绝对不会，因为日本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小弟，政治上经济上呢离不开美国，所以美国叫他怎么样他怎么样。而且日本在那个9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发展得很好，没有什么再增长的空间。但是中国它完全可以脱离美国，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 GDP 才9000块，还有很大增长空间，所以我觉得中国不会步日本那个后尘的。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陈昭辉和庄太亮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从贸易战到货币战，北京是不是会以人民币贬值来应对贸易纠纷呢？我们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